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8月1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一些著名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不会支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是本星期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70多名共和党人，包括前国会议员以及里根政府和两任布什总统任内的资深官员，起草了一封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普里巴斯的信函，他们希望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停止使用本党的资金、时间、人员和广告来支持川普，而是把他们用在参众两院候选人的竞选上。他们说川普赢得11月大选的几率正在与日俱减。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们还列举了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川普和一名战死伊拉克战场的穆斯林美军士兵的家人之间的唇枪舌剑，在演讲中暗示枪支权力支持人士应该向克林顿开枪，以及在众多大小问题上的撒谎。共和党联络人维恩·斯泰恩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不立即转移其重心，川普11月一旦败选将毁掉我们在国会的多数地位，我们不能再等下去，我们要把资源集中在有胜选把握的竞选上，而不是把钱浪费在一个不可能胜选的总统候选人身上。目前川普阵营还没有就此回复。星期四早些时候，川普把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作是伊斯兰国的创办人，而希拉里·克林顿是其最有价值的成员。星期四和星期五，泰国南部省份发生一系列爆炸，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滨海避暑胜地华欣、海岛人口城市苏勒他尼以及南部的董里府。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认为这些爆炸是当地人从事的破坏活动，不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所为。泰国总理巴育说，爆炸是为了制造混乱和困惑。他说，为什么这些爆炸发生在我们国家正迈向稳定以及经济和旅游好转的时候呢？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一个发电厂发生爆炸，至少21人死亡，5人受伤。官员们说，星期四湖北当阳高压蒸汽管道爆炸，这是中国一系列工业事故的最新一起，目前这起致命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中国多年来一直受到工业标准松懈的困扰，但誓言要做出各种改进。据联合国官员称，俄罗斯愿意讨论延长在叙利亚被围困城市阿勒颇每天3小时的停火。联合国也在调查关于叙利亚军队在这一地区曾使用氯气弹的报道。俄罗斯军方原计划从星期四开始进行每天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的暂时性停火，以方便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将必要用品送入该地区。但是星期四，一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发言人拉什德告诉路透社，星期四的停火没有得到维持。相反，他说俄罗斯军机活动增多，政府军试图向阿勒颇的拉摩萨区推进。据路透社报道，在阿勒颇的一个目击者和反政府力量的官员证实了拉什德的说法。联合国曾表示3小时的停火时间是不够的，他们试图协商将停火延长至48小时，以便将救援物资发放给困在城里的200多万人。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四表示，永远不会重新讨论克里米亚被吞并的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维塔利·丘尔金告诉记者，克里米亚和俄罗斯2年前已经完成再次统一，这是克里米亚举行的公投决定的。93%的人表达了重新回归俄罗斯的意愿，事情就是这样。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更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继续深造需要考虑些什么。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看看怎么表达如法炮制。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还要告诉你现在最潮的个人设计师要怎么说。
Having a personal stylist used to be limited to celebrities, but now, a lot of ordinary women are hiring their own personal stylists to look their best.
Yep,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Being a personal stylist sounds like a fun job to me. You can appreciate all the new fashions without spending a dime.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进入的行业呀。
Yeah, we'll discuss that late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igh tech. High tech is spelled H-I-H-T-E-C-H, tech. High tech.
High tech, 高科技的。High tech companies, 高科技公司。
High tech gadgets are surefire gifts for the holidays.
过节送高科技产品的礼物一定不会错。上个星期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voted to make green cards accessible for foreign students graduating with advanced science and math degrees from U.S. universities, a step strongly backed by the high tech industry.
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决定允许从美国大学毕业获取理工科高学位的外籍学生申请绿卡，这做法得到了高科技工业的强烈支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igh tech, high tech, high tech。
说起高科技，我最近刚换了新的智能手机，觉得生活都变了哎。GPS、照相机、上网、发微博，什么都能用手机。太方便了。
Yeah, the smartphone is a wonderful invention. And with everyone having a smartphone right now, related industries are booming. I have a friend who is a smartphone app developer. After working at Google for 2 years, he now has his own firm that is in full swing.
可不是吗？现在 IT 人才真吃香。我再次感叹自己入错了行呀。
The important thing is, you have to be doing what you love. My friend loves high-tech stuff. So for him, going to work is like having fun.
对对对，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每天都高高兴兴的才是人生真谛。好啦，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in full swing.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意思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一个朋友正在参加社区代表的选举，过去几个月来，为了帮他拉选票，我贡献了不少自己的时间，给选民打电话，还要登门拜访，分发资料。离投票的日子越近，我就越忙。形容目前的选举阶段，在英语里叫
In full swing. Full is spelled F-U-L-L and swing S-W-I-N-G. In full swing.
Full 是全部的、彻底的意思， swing 是摇摆。In full swing 连在一起就是进入高潮阶段，正在全力进行当中的意思。说到我朋友参加的选举，这个习惯用语恰如其分。
The campaign is in full swing.
下面这位新郎的弟弟讲述了婚礼招待会的场面，让我们听一听。
When the wedding reception began, it wasn't very lively, but it really picked up once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some popular favorites. Now everyone'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ving a great time. The party is in full swing.
婚礼招待会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活跃，后来乐队开始演奏一些特别受欢迎的曲子，场面才开始热烈起来，大家都跑到舞池里面翩翩起舞，尽情享受，使聚会进入了高潮。
这就让我想起了参加1999年迈进2000年的跨世纪新年晚会的情景。晚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拘谨， 但是随着午夜的临近，晚会的气氛越来越热闹，直到午夜钟声响起。
The celebration was in full swing.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the wedding reception began, it wasn't very lively, but it really picked up once the band started playing some popular favorites. Now, everyone's out on the dance floor having a great time. The party is in full swing.
据语言学家考察， in full swing 这个习惯用语大约是在19世纪中期出现的。In full swing 是指身体的剧烈摇摆。刚才我们提到了新年元旦晚会，除了新年以外，美国还有很多人尽皆知的日子。大家肯定知道11月份最后一个星期四的感恩节，也就是火鸡大餐的日子，12月25号的圣诞节，7月4号以烟火表演著称的独立节，还有10月31号大鬼小鬼粉墨登场的万圣节。可是你知道4月15号是什么日子吗？如果你猜不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As a tax accountant, my busiest time of year is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That's because working Americans must file their tax documen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April 15th of every year. So when my office is in full swing, 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nd come in on weekends.
做税务会计的一年里最忙的就是二月份到四月份这段时间，因为美国工薪阶层每年4月15号以前要向联邦政府报税。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公司要全力以赴，晚上和周末都要加班。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叫
The only things certain in life are death and taxes.
意思是说，生命中只有死亡和税务是确定无疑的。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s a tax accountant, my busiest time of year is between February and April. That's because working Americans must file their tax document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April 15th of every year. So when my office is in full swing,I'm expected to stay late and come in on weekends.
今天我们学到，在说起政治选举、社交聚会和工作进入高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到 in full swing 这个习惯用语。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忠实听众的话，
I bet your learning of new idioms is in full swing.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也来造个句。With the presidential inauguration coming next Monday, the news agency are all in full swing.
Exactly. Everyone in the building is busy preparing for the swearing-in ceremony.Luckily, with all the high-tech cameras and phones out there, we can just ask the audience to send in clips of the event.
没错 we need to make full use of our high-tech devices.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go to the event myself, though. It's gonna be freezing standing outside in 0°C temperatures.
Of course you want to go. This only happens every 4 years, and you can't guarantee you're going to be in D.C. next time. Come on.
也是。而且我也想看看 Michelle Obama 穿什么衣服，每次她出席这些场合的时候都好优雅，不知道这次她的造型师是谁耶。
Exactly? Whatever the reason, you have to go.
好吧好吧，我刚才说到了造型师，咱们就来听听这个词儿要怎么说。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tylist.Stylist is spelled S-T-Y-L-I-S-T, stylist.
Stylist, 设计师、造型师。
Monica is studying to become a hairstylist.
Monica 正在学习，想当一名发型设计师。
Twilight actress Kristen Stewart's stylist says that Kristen has always been a tomboy at heart.
暮光之城女主角克里斯汀·斯图尔特的造型师说，她本质上一直是个假小子。
个人造型设计师如今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特权。
Many ordinary women are hiring their own personal stylist to look their best.
很多普通女性也开始雇佣自己的个人造型师，让自己以最好的形象示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tylist, stylist, stylist.
Maybe I should consider becoming a stylist.I love fashion, and I've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studying it.
Well, from what I have seen, you are really just interested in shopping. Other than that, I don't see enough talent here.
What?
Okay, kidding, kidding. Actually, you should consider doing it as a side job.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fashion. Why not use that to make others feel better?
What? You're never this nice to me. I think I'm about to tear up.
This only happens once in a blue moon, so don't get used to it.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show,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0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如今互联网这么发达，什么东西只要一放到网上，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如果你突然发现朋友没有经过允许，就把你的一张很丑陋的照片放到了网上，你会怎么做？我的朋友 Jennifer 就是被同事捉弄过一回，她也不示弱，立刻找出一张同事更丢人的旧照片发给了很多人。这种做法在英语里叫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Beat is spelled B-E-A-T and game G-A-M-E.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Beat 在中文里是打击的意思，Game 是比赛游戏，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我的朋友 Jennifer 如法炮制，把同事一些见不得人的照片放到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就可以说是
She 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
如果说这是一场搞笑的恶作剧的话，那么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两家餐馆之间的血拼大降价就没那么好笑了。让我们听听看。
The restauran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s was running a special. Guests who ordered a dinner entree could receive another at half price. So we introduced an even better deal. Buy one entree, get the other free. Now our place is packed. We're beat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ir own game.
街对面的餐馆推出特价活动，点一道主菜第二道菜半价，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决定买一送一。结果现在我们的餐馆里的生意特别红火，我们在这次较量中战胜了对手。
如果是我，我也会光顾这家餐馆。经济不好的时候，商家就更要想方设法的吸引顾客。商业竞争真是英语里常说的
dog eat dog，
形容这种商业竞争真是恰如其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 restaurant across the street from ours was running a special. Guests who ordered a dinner entree could receive another at half price. So we introduced an even better deal. Buy one entree, get the other free. Now our place is packed. We're beating the competition at their own game.
刚才我们谈到了商业竞争的残酷无情，不过有的时候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也会给生活增添不少乐趣。让我们听听下面这对夫妻之间的小故事。
I thought taking my wife sailing was a pretty cool birthday surprise. But for my big day, she took me skydiving in Mexico. Every year is the same. No matter what gift ideas I come up withHers are better.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本来我以为带妻子去航海是一个绝妙的生日礼物，但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她却计划好了一起到墨西哥去跳伞。 每年都是这样，他总能想出更棒的生日礼物来，让我自愧不如。
去年冬天，我和丈夫学下国际象棋，怎么也赢不了他。结果我正好有机会采访了一位象棋高手，跟他学了几招，回家就把他打败了。I finally beat him at his own game. 让我们再听听上面的例句。
I thought taking my wife sailing was a pretty cool birthday surprise. But for my big day, she took me skydiving in Mexico. Every year is the same. No matter what gift ideas I come up with, hers are better. She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all the time.
从上面的例子，大家肯定已经看出To beat someone at their own game. 这个习惯用语里的 game 可以用来指任何努力和工作。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3世纪中叶，真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了。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o, our previous host cat is super creative. Whatever ideas I had, she would come up with a better one. She always beats me at my own game.
You're sure that's because cat's creative? Or is it because you are a little bit slow in some aspects?
Yeah.
Oops.
Actually, we were just chatting yesterday. She's thinking about going back to college for graduate school and wanted my advice. I don't kn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gives me a headache. It's such a huge commitment of time and money, and you don't want to choose the wrong major.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isa is asking Shirley for advice about going back to graduate school.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有事要征求 Shirley 的意见。
Hey Shirley, wanna join me for lunch? My treat.
Wow, sure.
I must confess, I have an ulterior motive for asking you to lunch.
Oh,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re buying.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I've been thinking a lot about.
I'd love to help if I can.
请别人吃饭可以说
My treat.
也可以说
It's on me.
原来 Lisa 请 Shirley 吃饭别有用心。
She has an ulterior motive. Motive
是动机。
Ulterior is spelled U-L-T-E-R-I-O-R. Ulterior
意思是暗藏的，别有用心的。Lisa 告诉 Shirley 说
I really want to pick your brain about something. To pick someone's brain
意思是跟某人交谈，取得信息，征求意见。
Well, as you know, I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that's served me well so far.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do some postgraduate work, maybe even get a doctorate.
Wow, just the idea of going back to school fills my head with pain.
But you have a master's degree. Hasn't that helped your career?
Yeah, I'd have to say it has, but I'm still paying for it, you know.
I know, education is expensive, but it's always been my lifelong dream.Call me crazy, but I've always wanted to have that PhD at the end of my name.
原来 Lisa 是考虑要回去上学，她已经有了一个
bachelor's degree
学士学位，想再回去拿一个
master's degree
硕士学位，甚至是
a doctorate
博士学位，因为这是她的
lifetime dream
这辈子梦寐以求的。Shirley 承认，硕士学位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但是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很贵。
I'm still paying for it.
我上学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Shirley 还说
Well, getting a doctorate degree would mean close to a decade of school. Can you afford that? Can you survive that?
I certainly can't afford it, but I'm sure I could find some good student loans.
I think you need to separate the dream of having a PhD from the reality of years of more schooling.It's not as romantic as you might think.
Yeah, I keep thinking about what I'll do with a master's or doctorate. I love language, but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well-paying jobs out there for experts on Shakespeare.
Aha, that's for sure. You might find that your only career choice is teaching other graduate students.
Shirley 劝 Lisa 不要把回去读书想得太好，要看自己经济上能否承担得起。
Can you afford that?
还要看自己能不能坚持得下来。
Can you survive that?
Lisa 会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Lisa 请 Shirley 吃饭，想要 pick her brain， 征求她的意见。Shirley 觉得虽然继续深造是有帮助的，可是呢，还是要想清楚自己经济能否负担。
Shirley is still paying for her master degree.
Shirley 还在为自己的硕士学位买单。
Exactly.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 is really expensive. I know a lot of people who are still paying for it 7 or 8 years after they graduated.
You also want to be really careful when choosing your major.
你可能特别喜欢历史，可是市场上不需要那么多历史学家。
Let's see if Shirley can offer Lisa some good advice.
礼节美语。
Lisa 请 Shirley 吃饭，说自己想回学校去读个硕士或是博士学位，征求 Shirley 的意见。 Shirley 说，
I got my master's in business management. It's helped my career, but it took several years of hard studying. If I didn't have a supportive family and a husband with a good job, I don't think I could have done it.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this idea?
Not necessarily, but I do recommend taking a slow approach. Can you take some night classes or find some way to keep working while you go back to school?
Might be difficult.
Shirley 念的是商业管理硕士学位，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读得下来，靠的是家人的支持和老公的高收入。 Lisa 问 Shirley 是不是劝她放弃这种想法。
So you're counseling me against it? To counsel someone against something.
意思是劝说某人不要去做某事。 Shirley 说，
Not necessarily.
那倒也不一定。他建议 Lisa 慢慢来，
Take a slow approach，
看能不能边工作边选课。 Lisa 觉得好像不太实际。
Maybe you could get an MBA or something more marketable.
That's worth considering.
I got my BA from Brown University. My major was environmental studies, but that hasn't been as useful as the business courses I took.
Or maybe I should just take some courses that I'm interested in, but skip the master's.
That's another idea, but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Going back to school is hard, but it's not impossible.
Shirley 劝 Lisa 考虑其他更容易找高薪工作的专业，不过他同时也鼓励 Lisa 说，
If you really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stop you from going for it.
如果这真是你的梦想的话，那就不要让任何事情阻挡你。
You're right. I need to decide if this is truly what I want.
And take your time. You're still young. Maybe there's even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can take during your free time.
Yeah, then I could slowly build up credits and maybe later transfer into a university program.
There you go. That's some clear thinking.
I guess I just love learning. I remember the day my SAT scores came back. I was so excited.
I don't remember loving school quite so much. Most of the time, I was either bored or totally stressed out.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Shirley 说 ,Lisa 甚至可以抽空先选几门课。
Correspondence course.
函授课程。这样可以慢慢积攒一些学分 ,credits。以后真想读学位也可以用得上。他再次强调说
,If you have a dream,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意思是真有梦想的话就不要让任何事情拉你的后腿。
Don't let anything hold you back. 不顾一切去追求梦想。
What exactly is your dream?Buying more clothes?
当然是吃遍全世界了。
Actually, I second that.
Why am I not surprised?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一些知名的共和党人说，他们不会支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这是本星期第二次出现这种情况。70多名共和党人，包括前国会议员以及里根政府和两任布什总统任内的资深官员，起草了一封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普里巴斯的信函。他们希望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停止使用本党的资金、时间、人员和广告来支持川普，而是把他们用在参众两院候选人的竞选上。他们说，川普赢得11月大选的几率正在与日俱减。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他们还列举了几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例如川普和一名战死伊拉克战场的穆斯林美军士兵的家人之间的唇枪舌剑，在演讲中暗示枪支权力支持人士应该向克林顿开枪，以及在众多大小问题上的撒谎等等。共和党联络员维恩·斯泰恩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不立即转移其重心，川普11月一旦败选，将毁掉我们在国会的多数地位。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我们要把资源集中在有胜选把握的竞选上，而不要把钱浪费在一个不可能胜选的总统候选人身上。目前川普阵营还没有就此做出回复。星期四早些时候，川普把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作是伊斯兰国的创办人，而希拉里·克林顿是最有价值的成员。星期四和星期五，泰国南部省份发生一系列爆炸，至少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爆炸发生在滨海度假胜地华欣、海岛人口城市苏勒塔尼以及南部的董里府。警方发言人星期五说，警方认为这些爆炸是当地人从事的破坏活动，不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所为。泰国总理巴育说，爆炸是为了制造混乱和困惑。他说，为什么这些爆炸发生在我们国家正迈向稳定以及经济和旅游好转的时候呢？几千万泰国人在最近的全民公投中投票通过了军政府支持的宪法。该国军方领袖说，这个宪法为新的选举铺平了道路，但批评人士把这看作是使军方未来年间把持政权合法化的一个举措。据中国官媒报道，中国一个发电厂发生爆炸，至少21人死亡，5人受伤。官员们说，星期四湖北当阳高压蒸汽管道爆炸，这是中国一系列工业事故的最新一起。目前这起致命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中国当年多年来一直受到工业标准松懈的困扰，但誓言要做出各种改进。据联合国官员称，俄罗斯愿意讨论延长在叙利亚被困城市阿拉伯每天3小时的停火。联合国也在调查关于叙利亚军队在这个地区曾使用氯气弹的报告。俄罗斯军方原计划从星期四开始进行每天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的暂时性停火，以便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将必需物品送入该地区。但星期四，一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发言人拉什德告诉路透社，星期四的停火没有得到维持。相反，他说俄罗斯军机活动增多，俄罗斯试图向阿拉伯的拉摩萨区推进。据路透社报道，在阿拉伯的一个目击者和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官员证实了拉什德的说法。联合国曾表示3小时的停火时间是不够的，他们试图协商将停火延长至48小时，以便将救援物资发放被困在城里的200多万人。联合国驻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星期四表示，永远不会重新讨论克里米亚被吞并的问题。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告诉记者，克里米亚和俄罗斯2年前已经完成了再一次的统一，这是克里米亚举行的全民公投，93%的人表达了重新回归俄罗斯的意愿，事情就是这样。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1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中国与俄罗斯选手在今年的里约奥运上的表现笼罩在禁药风波之下，在打败曾经使用禁药而遭到禁赛的中国选手孙杨而赢得了金牌之后，澳大利亚的游泳选手霍顿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与孙杨的对决，或只是我与所有吃禁药的运动员的对战。而孙杨夺得200米自由式金牌之后，法国的游泳选手拉库尔也说，看着200米的颁奖台我真的很想吐。中国网民大举地要求澳洲道歉，而有中国的媒体人则将这些批评认定为种族歧视。同时美国的女游泳选手也直白地点出俄罗斯选手的禁药问题。这些批评以及中国方面反应到底合不合理呢？究竟是奥运精神重要还是民族光荣重要？孙杨是不是新的刘翔？今天参加讨论的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良超博士，韩博士欢迎您。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您。
你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005来参加话题的讨论，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哦，我们刚看到说这个澳大利亚的游泳选手霍顿他在赢得了400米的这个金牌之后，他这样说，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与孙杨的对决，或者是我与所有吃禁药的运动员的对战，我没有时间应付吃药的人，要作弊的人不值得尊重。孙杨接下来夺得了200米的自由式金牌之后，同样参加比赛的法国游泳选手拉库尔说，看着200米的颁奖台我真的很想吐，看到我参与的运动变成这样我很难过，我的感觉是我在看每场决赛都有2到3人禁药的体育活动，我的梦想是有朝一日游泳比赛不受到作弊者的污染。所以看起来这两位选手其实主要是希望比赛能够纯净哦。
对。
那但是孙杨接下来他去反映这个霍顿的说法，他说这个是澳大利亚人的小伎俩。那中国网民大甚至中国的泳协都大举批评霍顿，还要求他道歉。连新华社都跳出来说，以反兴奋剂之名行歧视与挑衅之实恶心。不过我们看到澳洲的奥委会发言人就说了，霍顿为了清白的运动员挺身而出，这是他的深刻体验，也祝霍顿好运。那这件事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是这样看，我觉得的首先啊，这个霍顿对孙杨的这个批评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问题的，因为首先他过去使用了这个兴奋剂，并不等于他这次参赛也使用了兴奋剂，因为没有证据来表示他有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觉得从这点来看呢，这个霍顿这样的说法呢还是有些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霍顿本身是一个刚出道的小孩子，他对这个政治啊，对什么东西他没有一个没有经验的，那么他对这种使用兴奋剂进行比赛这样违背这个奥运会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是非常非常反感。这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另外一方面的这个他的讲法也完全不是说没有依据的。那么2014年我们知道孙杨已经在国内被查出来这个吃了这个是盐酸这个曲美他嗪这样的一个药，这个药呢是在禁药的这个范围之内的。因为他这个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呢，被国内的这个反兴奋剂组织查出来之后，就给他停了3个月，禁赛3个月，同时呢取消了他的国内全国冠军1500米的这个头衔，另外呢也罚了他的医生，最后当然就说这个本来是应该在20天之内向国际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报道的进行报告的，但是呢中国没有这样做，实际上是本身是违规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孙杨在2014年的时候违反澳大利亚的规定进入澳大利亚去训练，因为在澳大利亚2014年是规定的，你在我们国家来进行训练的时候你必须要出示你没有 使用兴奋剂的这样的一个文件证明，虽然明显的没有这样的证明，所以他还是偷偷的进入这个澳大利亚参加这个在这个一个很有名的教练之下进行训练，不断的更换这个训练场所，所以很明显就是违反了这个澳大利亚规定。所以霍顿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你是这个有这个欺诈行为，我不屑于跟你为伍，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另外一点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这个本来是一个个人的行为，霍顿自己对表示一个不满，他并不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他只是针对这种行为，不管你是美国人做这种事也好，加拿大人做这个事情，还是中国人做这个事情也好，他都是反对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用一个国家的媒体进行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实际上我觉得很丢人的。这是我的基本看法。
是，陈博士怎么看这件事情？
是，刚才严潮说的有些我都是同意的。因为有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霍顿呢，他还是比较的，就是直率的，就是说是年轻人的，我觉得他并没有这么的算命。我们想一下哈，他是在赢了那个比赛以后，才批评孙杨的。在一个在我们中国，我们想象一个运动员，他如果赢了这个牌子，如果输了，他要抱怨说他吃了药，这是很正常的，或者说是很，他赢了还要说这个话的话，说明他没有什么技巧之心，就是赢了就最好就是我就是对
是
不要去惹起一些纠纷嘛。
对，
说明他对这个
陈博士，因为您的那个麦克风有点技术问题，我们待会再回到您，让您来做继续的分析啊。不过我想接下来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你刚才说到说中国的以这个媒体。国营媒体之力，然后就让我来批评赫顿，还批评这个澳洲啊、哦。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央视的驻美记者王冠，他在孙杨得到金牌之后呢，也是在这个批评受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发了微博说，他说孙杨获胜之后走过澳洲观众看台时，没有人鼓掌。那他就认为说这些白人这个输不起，他认为白人种族主义，还说这个他们是 racist。那不过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网上有王冠。有网友回应了王冠的说法，他说你这样说好像说的好像是如果霍顿拿了金牌，我们中国人就会集体为他鼓掌一样。你怎么看说用国营媒体来煽动民族情绪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首先这个王冠的说法是不对的，他说是这个白人的歧视种族主义。实际上呢，中文媒体不会报道这个，但西方媒体很多英文媒体都有报道。那么就在这个奥运会比赛正式比赛之前，在热身的训练的时候，孙杨很多种种这个劣迹，一个主要的劣迹是什么呢？他就是故意在游泳池里头捣乱，他曾经拽了一个这个巴西女运动员的腿，然后呢，这个甚至用他两个人发生争执，他甚至用肘拐子要打别人，然后用腿要踢人家。那这个巴西教练就走过来跟他这个辩论，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发现呢，这个加拿大教练也走过来说。他也对他的加拿大游泳运动员也是采取同样的做法，南非的教练也是说他对南非运动员也是这样做，还有智利运动员和这个阿根廷运动员都遭受孙杨的同样的对待。他整个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像一个恶少，一个这个一个小流氓，这个小痞子这样的一个做法，这非常丢分。但我想呢，很可能啊，就是有什么呢，就是他可能会吃了这种兴奋剂，因为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但这种兴奋剂呢，现在可能是中国的这个高科技啊，他因为比较难查出来，他可能在比赛之前一两个星期就停下来了，你没办法停下，但是效果在那个地方。所以照说他不应该有这个，正常人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所以每个人都在说他在游泳池里头表现反常，而且非常的不应当。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鼓掌，对他这个做法，对他这个恶少的这个举动啊比较反感，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因素。不是因为人家说是大家是种族主义对他进行歧视，
是还是对他的行为有不同的意见。
是这样的。
然后那什么是继续，
他主要是对个人的行为。我刚才就接着说，他是实际上那个霍顿霍顿那个说法，他实际上是一个小孩的一个直接的反应。这里就因为他是胜了，在这说的不是说是输了以后不服气这样的。我要想说的是，实际上最普遍的反应呢，就包括孙杨的事件，也包括这一次涉及到俄罗斯也有， 所以说有些西方评论说是甚至某种意义上好像回到了冷战时期，就是以这个来划分阵营，这中间到底是不是有一点关系，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关系的。这就是说在特别是在中国文化中间，对于这个所谓的我们称为奥运精神的所谓 fair play 这个东西啊，就是公平的比赛、公平的竞争、公平的这个东西并不是放在第一位的，或者说和中国人的缺乏法治精神有关。我们注意到我们在小的时候读书有一篇文章就专门写的是费尔普莱应该缓刑，就是鲁迅的文章专门就批判英美的所谓的 fair play 这种精神。实际上这个是使得中国人一种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种以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说遵守游戏规则为最高价值的这样一种奥运精神。因为奥运精神我在我看来实际上可以更追得更远，因为它是古希腊传下来的，它是有一种所谓的法治的源头的象征。我们注意到中国过去也有搞运动，中国古代也有，从来没有像这样一个有一个正式的游戏规则，有一个中立的裁判来判定对方哪一方是胜哪一方是负，判定以后你就得服从，就得游戏规则是至上的，法律是至上的，自然法是至上的，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人从来没有，都是靠我打胜了，就是没有一个中立的裁判，你包括中世纪的决斗西方也有一个的裁判等等，这个东西和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当然包括冷战这个共产主义国家他根本对法律是非常藐视的，列宁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屑于，他专门有一句话谈这个问题。所以说这点是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来，在一般来说在西方那个小孩包括那些运动员很年轻的，他对于这种东西他是天生的自然的反应，就是说你不公平嘛，你吃了药我没有吃药，我都虽然我胜了我还得说你，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其实不是，我说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你刚刚讲到这个民族性啊，其实古代的中国也是讲说君子这个揖让而生，射箭比赛其实大家互相有君子之风，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君子的道德却丧失了。
我要举一句话、就像毛泽东专门批判中国古代的宋襄公，就是说他是要讲君子，我们有打仗有打仗的规则，我们先退避三舍，我们先退。毛泽东这个傻瓜傻子，就是说他就是把这些东西礼让的游戏规遵守游戏规则的东西都是看成是一律傻子，我就是不择手段的要获得胜利，就是说只问目的不问手段，这种东西在共产党文化中间是根深蒂固的。
韩博士您补充。
我就想顺着他这个话讲啊，这个因为共产党包括苏联这个俄国，那他对体育的都是他的这个一个政治工具。对他的目的啊，就是我们从最早原始企图的话啊，就是过去这个之所以他用动用国力，采用这个举国体制来进行体育运动呢，主要是当初冷战时期，这个二战之后啊，这个西方国家不承认苏联的这个卫星国，这东欧国家，特别是像这个东德呢，以东德为主的这就采取一个办法，然后我就是通过参加体育运动，你体育运动没法禁止我，我参加体育运动以后呢，我赢了金牌，我的国旗就升了，我的国歌就合法性就被确立了，就通过这个所谓的事实上的承认来建立它这个合法性。
对，
那中共对这个做法呢，完全是模仿他那个时候一样，即使勒紧裤带也要把体育搞上去，是不是？过去这个三年这个大饥荒的时候，北京彭真批的两个保证肉食供应的，一个是动物园的那个猛兽肉食供应，一个是这个北京运动员的肉食供应，必须保证的。
韩博士，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刚好我们现在 YouTube 上有直播，我们的网友马上就有发言了，就是刚好您说到说这个时候用举国体制来提升自己民族的自信，我们一个YouTube 上的网友叫 Loy Harbour， 他就问了，他说我认为用体育来煽动民族主义比用领土问题来煽动安全而且有效。第一个是不用冒很大的国际风险，像南中国海被制裁被这个裁定一样。第二个是关心体育的人比关心领土人更多。他认为说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先请陈博士来回应。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危险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用这种办法来所谓提升民族性还是会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正如我们刚才讲的，而且 大家知道体育这个东西本来是为了人的健康，为了人的那个和人们之间的友谊而产生的，所以说他那个奥运精神特别强的参与重于取胜，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方面。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国内的现在对胜利这种取胜要得到多少金牌，这个金牌至上这个东西已经成了非常严重的风气，我觉得这个并不是和奥运精神完全吻合的。再说还有一点，就是所谓举个体，因为体育是表示每个运动员他的这个精神他的成绩，而不是说是要强调背后这个国家民族这个东西，如果用这样的东西来弄的话，恐怕有相当大的副作用。而且那个本来奥运会还有业余精神，必须要是一般过去来说特别是强调业余的，不是说是把那个专业，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它都是国家用了权力，都不光是专业了，用了非常多的国家的资源来保障这些运动员的，所以说这些都和奥运精神是有点
抵触的，
有点抵触的
啊。我们现在现场有好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我们首先请的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孙杨作为一个运动员，可能有些成绩有些身上有很多毛病，应该修养不够。第二呢，也有一些毛病是被惯出来的。但是刚才嘉宾说，他服了一种什么违禁药品是不被检测出来，我总认为应该是无罪推定嘛。你现在没有检测出来，怎么能认定他服药呢？等他检测出来以后，才可以对他进行一些指责，说他这些不好的行为，现在还不能给他下服药这个定义，这难以说服。是人，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这个霍顿对孙杨的指责，我认为是有一定的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的。因为，在1994年的时候，中国在日本的广岛亚运会上，中国游泳几乎被集体查出大量服用兴奋剂。如果当时的那个事情要放到本届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的下场恐怕就跟俄罗斯的这个举重队啊和这个田径队是一样的。所以霍顿的这种说法是他有一定道理。第二呢，就是说，因为孙杨毕竟曾经服用过兴奋剂，当然无论是误服还是怎么服，他至少霍顿的指责他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但是呢，第三，霍顿这个时候说出这个服用兴奋剂的事儿，可能因为现在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一些变化，因为澳大利亚积极的就是支持在南海巡航，支持美国，这样呢，是不是我认为是不是有些政治目的？就是说，因为澳大利亚游泳队也不干净，据说也有最近这些年也有服用兴奋剂的历史，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微妙的关系。所以说，中国的媒体怎么样？但现在的微博我发现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中国人服用兴奋剂的话，这个问题这个微博这些网友们只字不提，像马家军呢这些中国游泳队的这他们都不提，可是外国服用兴奋剂他们就纠结不放，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中国的网民是有问题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想提一个跟这个话题就是题外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美国和巴西是很类似的国家，第一因为这两国家都在美洲大陆，第二呢这两国家都是由世界各个种族的人构成的，像美国有欧洲人，有亚洲人，有这个非洲人，而巴西也是这个样子。而为什么美国是如此发达如此强大，而巴西作为一个和美国比较类似的一个类型的国家，它为什么如此落后，而国家奥委会。
好的，谢谢北京的王先。
奥运会放在，
谢谢北京王先。这个话题我们也挺有趣的，以后我们有机会来做讨论。那待会我们再请嘉宾来回应你的前面两个问题啊。我们最后来请辽宁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你好。
是我吗？
张先生请说。
是不是我啊？
是的，辽宁张先生请说。
我想说一下这个，现在我就感觉这个中国现在是有一点把这个奥运比赛政治化了，把它看得太重，就好像为国争光啊，为什么争光，好像为这个就是不惜一切。好像我们过去办那个奥运会也是极尽奢华，花了很多很多钱，倾全国之力。这样的话，假如这个社会其他别地方的老百姓这个体质怎么提高，这方面另外这个花了很多钱，这个举国体制，现在我想问一问这个 美国其他别的国家是不是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们那个运动员是用国家呼吸一切那个集中培养一些体育尖子，但是其他别的方面是不是
是
跟得上来？就整个人们体质有没有得到提高？
好的，好的，我会把这个问题带我们请嘉宾来做回答。感谢来临的张先，其实张先讲的呢，就跟我们刚好现在在 YouTube 直播上的一个网友叫做Peladay Chai， 他讲的很类似啊。他说，官方强制集体服药与个人私制服药有本质的区别。就像您刚才有提到，举国体制，大家为了要赢，跟你个人想要求胜啊，而去做了一些违规的动作，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再请韩博士来回应一下，像刚才河北张先说到说，我们这个应该无罪推定的部分，还有其他的网友的问题。
对，我觉得是这个河北的张先生这个批评的是对的，就英国我们应该无罪推定。那我前面开始就讲。赫顿对这个孙杨的指责呢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他过去服药并不等于他这次是服药，那么他如果改了，那么就应该要尊重他，所以呢应该对孙杨也应该采取无罪推定。那么他过去有这个历史，不等于他今天有这个，只要改过了，我们就应该要支持他的参加努力。对，另外一方面，我刚才讲这个他在这次的表现，就是在热身的训练的时候，这个表现是比较奇怪的。即使再被宠坏了，这个表现也是很奇怪。所以我是一种猜测，可能是不是他因为服了药，那么不能控制自己，不能自主，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有可能。但是我是讲这个可能性存在，并不是说我说他一定是这样子。那很难解释，他可能被宠坏了。他过去呢，在国内也有很多劣迹。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运动员，
不是断定。
而且在我认为的同时，他也是这个体育机器的一个受害者。他很多，包括这种服药啊，包括这个他在的很多的这个场合的这个一些表现啊，可能都是一个跟这个环境大环境有很大关系。
他是少年报得大名是吧？
对，
所以说是好像是悲，有点悲从中国，特别是一个冠军，很很小，突然一下升冠军了，而且因为国家要保嘛。所以就他在这个环境中间和其他人有不同的待遇。我们
对，不过我们看到其实跟另外一位的游泳选手这个傅园慧使出洪荒之力的这个女孩，她的可爱纯真的表现就是完全天壤之别啊。不过那陈博士，我想接着请教你，这个民族性的问题，我们刚讲民族性，除了禁药风波，我们看到刚才韩博士也讲了，孙杨之前有这个去拉扯别的选手，女选手，然后跟他们有一些肢体上的纠结。但是孙杨在2014年的韩国仁川亚运会获奖之后，他也在媒体采访的时候突然说了，日本国歌很难听，就是跟这个比赛完全不相关的一个事情，他就要去骂人家日本人一下。然后当时呢，人家日本的官方跟日本的选手听到之后，则是很低调的回应，也没有说群起激愤要孙杨道歉，或者要中国道歉。那所以说，我想请教，就是说从这样的事情来分析，你认为说这呈现出一种什么样不同的民族性？
我想孙杨当时说什么日本国歌很难听这话，当然可能一方面是他的直觉，另外一方面恐怕是当时和中日关系啊，当时是比较紧张的时候，他比较年轻嘛，我想他是对于官方的宣传是没有什么，就是当时中国是整个的宣传机器对日本都是非常的不友好的，我想这个他受到这个浸染，有了一种反日的情绪，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他就是这样说的，而且当然这个说法是非常的没有礼貌的，非常的是值得批评的。但是日本方面的反应，你刚才说的比较反应比低调，我觉得这是很恰当的一种，有相当有外交风度的一种反应，而不是像这次比如说批评了孙杨以后，国内的网友也好，包括中国的报纸主要的官方媒体都群起来反应，这两种反应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风度的问题。
好的，关于本届奥运这个中国选手陷入禁药风波的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仁朝博士，以及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杜博士。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事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而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要来谈谈本届的里约奥运中俄陷入了禁药漩涡，以及中国反萨德导致了韩国明星遭殃。欢迎您支持收看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